这里是播客查经班，查出圣经中的基督教。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这一对男女他们应该是爱的难分难舍，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赤身肉体啊，是不觉得羞耻。我想这个是男女在一起的时候最美好的一个状况。除了是他们肉体上面赤身肉体不觉得羞耻，同时也代表着他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隐藏给对方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啊，就是这个夫妻啊，有的时候啊，真的要到达说我可以百分之百把我心里面所想的所有的一切告诉另外一半吗？我想应该没有人敢真的把内心所有的一切跟另外一半讲，就这个其实讲出来有的时候即便不是要伤害对方啊，可能还是蛮恐怖的。这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知道神所创造出来的亚当夏娃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是最美好的啊，这个最美好的关系。那我一直讲他们亚当夏娃，其实夏娃现在名字还不叫夏娃，只是叫女人而已，还不叫夏娃。所以大家要稍微帮大家确认一点啊，现在名字还没取，因为取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好，那最美好的这个两个男女，他们好像美好的日子没有过得太久。圣经很快的让我们看到第三章，这边讲到的是第三章第一节，蛇是主上帝所创造的动物当中最狡猾的。哎呀，上帝既然创造了一个活物，一个蛇，它是在地上当中最狡猾的。我们想说，哇，这个狡猾怎么可以？上帝怎么可以创造一个很狡猾的动物在这里呢？哎呀，不要把这个狡猾当成是很负面的用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用词，我们会很快的把我们的这个判断放进去，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的用字来理解。其实这个狡猾可以正用啊，也可以负面使用啊。这个负面使用啦，当然就像蛇这里很狡猾，你看到它后面的讲话真的是很狡猾。那什么叫做正面使用呢？就是聪明的意思，金嫩整啊，台语讲金嫩整啊，狡猾。有时候圣经会翻译成叫做通达。你这个很通达很厉害通达。但是蛇肯定是没有把这个东西正用拿来做狡猾的事情，拿来做一些引诱人家的事情不是上帝的问题。当然这个蛇会讲话也要说，有人问说创世纪里面的蛇，那真的有那一条蛇吗？哎呀，是的，有那一条蛇，真的有那一条蛇，而且很有可能这条蛇本来还有脚本来不一定用爬的为什么？后面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推论是非常合理的。那真的有这条蛇，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必须要守护圣经的历史性，它不是神话故事，千万不要把圣经当作神话故事在看。如果把圣经创世纪当作神话故事在看，那可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其实圣经不是很可靠。圣经最重要的呢是提供给人家道德教训啊。我希望听众可以去分辨这个重要性啊。其实你把圣经当中的历史性抽走之后，这个是对整个基督教有极大的危害。其实这个我以后有机会来谈谈这个，从自由派开始人在讨论圣经会把一些神迹都把它拿掉 科学没有办法验证的就把它拿掉，圣经最后就只是犹太人他们想象当中的一种宗教而已。那我们绝对不是信这个，圣经全部都是上帝亲自的介入，而且是上帝亲自的启示。从一条蛇讲这么多，重点是好，我们来看下去，这条蛇的背后其实所代表的是撒旦，撒旦操控了这条蛇来做引诱的事情。这个蛇就问那女人说，上帝真的禁止你们吃园子里任何树果树的果子吗？上帝真的这么说吗？第一个是上帝真的那么说吗？你确定吗？他问夏娃，问什么呢？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了。哦，这个蛇应该是知道神曾经跟这个亚当命令了什么，禁止了什么。蛇知道，但是稍微改了一下啊，反正蛇也在讲上帝的话，只是改了一下，不真，带着假的，但是还是有上帝话语的成分，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如果我们在解释圣经，如果不是很以圣经为主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讲的一些东西会变得不真掺假。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努力把圣经正确的意思讲清楚，那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他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话，就能够明白而且相信这就是合乎圣经的解释啊。啊，蛇就对他说，上帝岂是禁止你们吗？第一个就是撼动上帝说话的权威嘛。那再加上齁，夏娃也不是亲自的这个接受上帝的命令啊。即便夏娃是我们相信他的聪明才智不会低于亚当，但是毕竟神没有亲自对他说，他是二手资料啊。二手资料就难免会有一些挣扎吧。比较没有那么确定。那如果没有那么确定，那没有关系啊。其实夏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的事情是回去问问他的丈夫嘛。问神到问他丈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显然夏娃没有回去问他的丈夫怎么一回事，他继续的跟这个蛇来讲话。我觉得这个是很要命的。你如果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有所疑惑的话，你应当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求证，而不是单靠着自己在思想，因为你再怎么想都不能取代圣经，而且很有可能想错。那亚当也很有趣啊，这个亚当看到蛇他无所作为啊。也许会有一些听众说，亚当在旁边吗？哦，我们当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说亚当有没有在旁边啊，圣经没有讲嘛。但是从这一连串的动作来看呢，还有这一对男女这么你我不分啊，不太可能会分开来啊。所以我的推论是亚当当然是在旁边咯。亚当看见了蛇，他本应当做什么工作呢？记得吗？他是园丁之主，全地是要给亚当来管的。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在整个大使命就告诉这个人类，就是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你管，何况是这一条蛇。谁管谁？谁才是这个园中可以说话的？谁讲话才有权威啊？亚当在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啊，就他没有作为啊，他就让这条蛇继续的跟他的妻子来对话。这条蛇讲这个说可以吃吗？都不能吃。蛇是跟他说都不能吃吗？哎呀，当然夏娃想想，这个蛇啊，你当然讲错了啊，上帝没有小气到这个地步啦。他没有说都不能吃，他说齁都可以吃还能摸。不对不对。他说齁 都可以吃，但有一棵树啊，不能吃，也不能摸。上帝没那么小气，是可以吃的，只是什么？只是还是有一点小气，因为毕竟有一棵树不能吃不能摸，真是的。好啦，没有关系，不跟他计较嘛，反正还有，那只是一棵，我可以不用理他。但是很有趣的，夏娃是把上帝的禁止，好像那个严格性再度的抬高。上帝没有说不能摸啊，只能说不能吃啊，你爱怎么摸就怎么摸。夏娃就偏偏加上了一个不能摸，无形当中夏娃对上帝的感觉就觉得他好像有点小气，有点严格，他就渐渐的离开了那一个真正的神。我说离开的意思是在他的思想上，他用他的思想来思想那一位创造他们的神，哎呀，是很大方的那一个神，是他们生命的神。夏娃就离开神了，从他的思想开始。然后呢，第三章第三节，只有园子当中的那棵树的果子不可吃。好，如果不听从的话，我们一定死亡。这是夏娃的回答，我们一定会死亡的。哎呀，这句话是正确的。我想亚当一定有跟他讲，哎，绝对不能吃啊，老婆啊，不能吃啊，这个吃了我们就拜拜了，应该不能吃。好，第四节蛇哦。再来一句，哎呀，不见得吧，你们不会死啊。上帝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那果子，眼睛就张开啊。和合本是说你们眼睛就明亮啊，你们会像上帝，能够干嘛啊？分别善恶。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思想这个夏娃听了蛇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夏娃已经离开上帝的本身，他开始想了一个神出来，在他脑海里面，透过上帝，透过蛇跟他讲的话，不一定死。哎，蛇说不一定死，然后呢，吃了吼，还有好处，好处就是能够跟蛇跟神一样。哎呦，不错嘞，从夏娃本来所想的。我们本来都活在这个园子啊，就那一棵树受制于神，我们还是有一点不自由，我们不是完全的自由啊。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有点来由来由，不自在啊。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像神，不错，像神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这样子好不好呢？从蛇的角度告诉他们的是，当然好啊，而且啊，值得试试看。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蛇很诡诈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上帝绝对的命令给转移开来。我举个例子，听众就能够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你开着车子嘛，你经过一个那个易肇事路段，哦，上面就会有路牌写易肇事路段限速40公里啊，哦。那你看到的时候，哎呦，你应该紧张。那个踩刹车，减缓速度到40公里，因为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可能会发生碰撞，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应该减速。没错，是应该要这样子的。但是呢，哎呀，你旁边可能坐了一个乘客啊，他就乌鸦嘴，还不知道乌鸦嘴啊，他是有点扮演像蛇的这个立场，他怎么说咧？哎呀，你减慢速度干什么啊？你不知道我们赶时间吗？你速度减这么慢，我们时间就浪费了。超过一点没有关系，反正呢又不一定会吃红单，对不对？又不一定会罚钱，又不一定抓得到，是不是？你就想啊， 哎，有道理啊，这个真的很有道理。我们这样子慢哦，哦，这个时间损失哎，我们又不是时间很多，快一点嘛，反正快一点又不一定会吃到红单，又不一定会被照相，这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经过思考之后，这个风险是可以试试看的，那就油门给它吹下去。那当然呢，我从这个举例就是说，你把一个生命危险的警告转换成不一定会吃红单，这差很多。吃红单跟丧命是两件事情的，蛇也是这样子去引诱夏娃的，你不一定死的，你不一定死，再加上你是有好处的，这样子的好处未尝不可呢。夏娃所想要的不过就是帮助他跟亚当的生活能够再次的提升，不要再受制于神，这是夏娃所想的。也许有些人说，他们想要像神，我跟你讲，夏娃很聪明的，像神啊只是一个手段，他终极的目的就是不要神，他要自己做，他要自主，他要提升他们自己。所以呢，夏娃在接下来就想了想，看了看，好看又好吃，吃了又能得智慧，就很羡慕，摘下果子自己吃，吃完给丈夫吃，丈夫也吃了，亚当吃了。所以我说这个亚当，我认为他真的是在旁边看戏啊，他没有作为，他就吃了。亚当不知道上帝的命令吗？他知道啊，那他为什么吃呢？有些人说，亚当被引诱，亚当没那么，不是说亚当没那么笨，夏娃比较笨啊，两个都不笨啊。那个新约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啊，因为被引诱的是夏娃，保罗在说的是夏娃可能脑袋，哎呦，不要一直冒犯这个女性的，就是夏娃她可能一时没想清楚，她被迷惑了，被引诱了，但是亚当，你是那一个跟被神直接命令的那一个，你不是不知道，你也没有跟蛇讲话，你是在旁边看，夏娃给你，你就吃了，为什么你要吃啊？这个亚当吃这个果子哦，他动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很多这个神学家有非常多的讨论啊，我觉得都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思想。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跟亚当这么的像啊？当然，从神学上面来讲，我们就是从亚当生的，当然像啊。那我指的是这些内心的私欲，对上帝的这种背叛，真的是一模一样哦。亚当他要吃这个果子，我想他的原因非常的单纯啊，纯属于他就是想离开神，他就是要背叛神。我这个最直接了，他就是背叛神。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直接的答案呢。亚当就吃了，他知道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还是吃。嗯，我在这个，我曾经也想过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其实当然不能代替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亚当他就是背叛神嘛。那他的动机很有可能是夏娃的缘故啊。其实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到 啊，我真的不是怪女性的，我说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圣经的男性都是因着这些妻子啊女性啊把他们的信仰啊弄得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就是像这个谁啊，亚伯拉罕啊，这个雅各啊，大卫啊，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哎，最可怜的是所罗门啊，他不可怜啊，他该享受的也享受，上帝让他享受完他就结束他的王国，这个不可怜。那亚当他被造的时候，他的眼中应该只有上帝，上帝是他的神，他完全遵守神，他是完全要遵守神的，他对神要完全的忠心。但是记得我上一个礼拜，哎呀，不是上个礼拜啦，那个上一个节目谈到神要教导人一个东西，就是爱是什么？爱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一个属性，他们是彼此的相爱。那神要如何让受造物理解什么叫做爱呢？他必须要打从心底去接受一个在他以外的个体啊，类似他的个体，爱他爱到像自己一样，所以才从亚当的身体拿了肋骨创造了夏娃出来。当亚当看见夏娃的那一刹那，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除了爱夏娃，他没有什么可爱了，除了夏娃他没有人能够像他。当然夏娃看见亚当也是如此啊。那亚当夏娃对亚当是骨中的骨嘛，啊，亚当对夏娃可能是肉外的肉。哎，我有时候想，我这拍这个录这个 podcast 需要一些音效，不然这个可能讲一些奇怪的话，这个会有点尴尬。所以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明白什么叫做爱啊。当然那个爱还没有到达一种成熟稳定的地步。人的爱，亚当被受造的时候，他的性质也是如此啊。他的意志不是稳定的，他的意志是可以逆的。这个当然要谈一些关于自由意志的题目，我就稍微讲一下。亚当被创造的时候，神给他一个自由的意志。我想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在今天的解释上面跟我的这个解释可能会有一些落差。怎么说呢？我们先一般上面来理解自由意志是怎么一回事齁。就是我有自由的意志，或者说我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是什么呢？意志呢，就是我的心可以决定，有决定的一个能力。我的心有决定的能力，这是一种意志，就是一种能力，我可以决定任何的事情。然后自由呢，就是我有自由，我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我不受任何其他的因素影响我做决定的能力。这个是自由意志。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忽略考虑的是，我们的意志真的完全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吗？有影响很大的。我们连早上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要穿白色的衬衫出门去工作啊？你真的是认为你做这个意志是自由的吗？ 没有，你已经考虑了很多的事情进去，很多的因素在影响你今天穿白色的衬衫去。为什么？因为可能今天要开会。你说，哎，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这个我没有我，这个就是你的意志已经不自由了。你如果意志自由，你今天想要脱光光出门，那个当然也可以啊，对不对？问题就不是嘛。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决定是受限于环境，一个是外在环境，另外一个是内在因素。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想法观念，太多太多，你内在的因素会影响你。比如说你的偏好，我就喜欢白色的，我就喜欢穿白色的，那怎么样？你为什么喜欢穿白色的呢？啊，因为一定有因为的，因为白色代表洁白啊，我就想要洁净啊。所以，我们真的有自由的意志吗？没有，我们的意志一直是受到许许多多因素影响，只是我们有察觉，没察觉。那在圣经里面谈到的自由意志啊，更是如此啊。亚当是没有犯罪的，所以他的心没有一个罪的缘故使他来影响他。那今天我们很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罪影响我们的心呢？这个罪影响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完全的倾向败坏，我们完全的想要离开神，我们不会想要听上帝的话啊！这个是罪在我们心中的影响啊。但是亚当没有罪，他被创造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他没有罪，他是圣洁的，但是他的意志是自由的。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罪去影响他不顺从神，但同时他也可以自己决定顺从神啊。简单的讲，他可以自己决定要顺从或不顺从啊。上帝没有把这个事情给锁死啊。神从来不操控人的意志。神不操控人的意志啊，但是这个一定要有但书啊，但是人的意志绝对不会超过上帝的手以外啊，这个但书。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性情在创造的时候是美的，是好的，是圣洁的，但是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当他们犯罪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哎，两个就啊翻脸了，两个就会互相的怪罪对方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节啊，这夫妻他们就吃啊，一吃，哎，眼睛就开了，就明亮了。看见什么呢？哎，应该要像神一样。结果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哎，你没穿衣服啊，我也没穿衣服，两个人赤身肉体。哎呀，觉得羞耻羞愧啊。第二章的结束，两个人是不觉羞耻。第三章他们吃了这个以为会变成神的果子啊，是觉得羞耻。这个羞耻很有趣的是一种外在的因素造成内心也一种羞耻感。就是内在外在都受影响了。有一种可能啊，有些神学家他提出这样的可能，就是他们在受造的时候，他们是圣洁的，身上带着神的光辉。你看那个中古世纪啊，中古世纪他们画一些画，画耶稣，画一些圣徒，他们会有光圈在他们头的后面哦。啊，当然这个可能性不是从这边来的啦。从哪里来呢？从这个摩西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他脸上泛光这个事情来的。他脸上会泛光是神的荣光反射在摩西的脸上。 当然这个荣光是暂时的。当然还有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曾经说，当我们死的时候要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形状是会改变的。当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身体形状会改变的。所以从这些经文有一些推测，就是认为人在受造之时啊，就是圣洁的时候，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荣光。那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回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完全的圣洁，被圣灵完全的帮助我们不再犯罪的那种状态，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光，基督的光也都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这是一个推测啊，不一定是一个真理啊，但是很能够容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的身体确实是少了个什么，他们一看觉得不对劲，赤身肉体。而这个赤身肉体再加上他们内心觉得羞耻，羞耻是怎么一回事哦？犯罪，罪恶感，你犯了罪你会有罪恶感，他们吃了不能吃的果子会有罪恶感。罪恶感是一种做错事的感觉，有一种感觉。但是羞耻感呢，罪恶感讲的是我对于我做这件事情感到羞耻。那羞耻感这个事情就是我对我做了事情，我对我这个人感到否定。我对我自己感到否定，这是一种羞耻感。我不再是神眼中的那一位美好的亚当，我也不再是那一位美好的夏娃，甚至就是两个人互看，也不再是完美的。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赶快拿叶子来遮一下。他们面对这种羞耻感呢，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身体。无花果树的叶子，我想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尽可能可以找到最大片的叶子，因为谁也不想拿仙人掌的叶子来做裙子吧。好，反正他们就是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的身体。他们就是拿这个做身体，然后呢，好，为了遮盖彼此的羞耻，他们要有所动作，他们就遮盖了啊，遮盖能够使他们好一点吗？啊，我想某种程度至少亚当夏娃看彼此齁就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嘛，一定有帮助的啊，不然做那个衣服要干嘛，对不对？但是有用吗？真的有用吗？其实没有用的啊。你怎么知道没有用呢？三章八节那个那天黄昏了。现在中文译本是说黄昏了。他们听见主上帝在园子里走，就跑到树林中躲起来。但是主上帝呼唤那人，你在哪里？我们先说他们跑到树林中躲起来，表示他们所做的那个衣服不足以遮盖他们的羞耻，或者是说他们的罪恶无法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来涂抹。就是说你犯罪了就是犯罪了，做过的事情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因为你的心很清楚，你的心不会骗你的，你想要隐藏藏不了的。亚当在这个时候他应当做的事情是回转 来到上帝的面前，告诉他说，我做错事了，我应当受罚，然后呢，求你不要离开我。我想这个是亚当最好的反应。然而亚当听到上帝的脚步声，他就害怕，他就想尽办法要来躲藏。这个时候的亚当就跟那个跟夏娃跟蛇对话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创造了另外一位神，那一位神是小气的，那一位神是严厉的，那一位神是不讲人情的。当然那一位神也是公义的神，但是那一位神也是怜悯有恩典的神。只是这时候的亚当夏娃已经没有办法再分辨这件事情了，他们内心已经做错事，那种羞愧感罪恶感笼罩了他们，他们在自己的脑袋当中创造了那一位严格的神，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要躲藏。然而这样子的躲藏并不能够逃避神的追讨，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吃了我说不能吃的那个果实？是。亚当这个时候说，是，我害怕，但是我真的吃了那果子，求你原谅我。当然不是这样子啊。亚当没有那么有，我们台语讲没有那么有够小啊，他已经怕得不得了了。他的回应是什么？三章十二节他说，那人回答，你给我做伴侣的那女人给我果子我就吃了，你给我做伴侣的那女人给我果子我就吃了啦。人家是问你，你是不是吃了，你最好回答就啊，就我吃嘛，对，我吃了，是，还是说是你给我做伴侣的那个女人，所以谁给你吃？那个女人给我吃，但是呢，那个女人还是你造给我的哦。这个上帝，你不要忘了，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哦。啊，亚当哦，从这个蛇这边学来，这个叫做狡猾。狡猾、狡辩，还有什么推脱责任，是的，好像推脱给老婆，其实在推脱上帝啊。这个今天的人，如果仔细观察亚当的话，都会觉得，诶，我这个亚当怎么跟我那么像？因为我们就是从亚当来的，都在罪恶里面啊，所以当然很像啊。遇到事情就不太容易想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应当要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啊，不是啊，要怎么办比较没事啊？我们都是这样子想的。怎么办比较没事？怎么办伤害最小？怎么办我才能够维持我的形象啊？都是往这边想，找到最亲近的人来给他，就是我最亲近的人害我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找个人拖下水啦。亚当是这样子哦。结果上帝就问这个女人啊，啊，你做这个事情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那个夏娃就说，那蛇又骗我，所以我吃了。哎呦，这无辜啊。对啊，夏娃哦，无辜啊，这蛇骗我耶，骗我这吃了，我不知道吃完之后会这样子的啊，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吃了啊，早知道，没有早知道啊，这件事情是回不去了啊。我想哦，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想要早知道，听上帝的话要早知道啊，犯错之后就来不及了。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活在这个怎么说了，今天当然我们已经在这个离开神的世界里面了，很多事情不是早知道啊，但是 透过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让我们可以早知道什么东西呢？早知道末后的日子是怎么样，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地上的生活总有一天会死掉，但是有一天基督他会再来到这个地上，所有在地上死了的人都会复活，要接受这个审判。你如何能够逃过人背叛神应当受的刑罚呢？圣经给我们早知道，只是看我们信不信。我想圣经总是有这样子的功用，它给我们智慧，指明我们当走的路，指明我们所当倚靠的耶稣基督他在哪里。真的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不见神，我们就自己去创造一个神出来，然后以为这个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救我们。这很像亚当他自己这个做衣服一样啊，他就自己想办法救不了自己的。但是我们就很容易为自己做一些好行为，以为这样子就可以犯罪一笔勾销啊。这个以赛亚书齁44章16节有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啊，就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把一分烧在火中啊，这个就是一个木头，他把木头分一分放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啊，烤肉吃饱，就是把那个木头分一份哦，来做 barbecue 的火来用啊，自己烤火说啊哈，这个啊哈，我暖和了哦，我见火了，还有那个烤 barbecue 啊，然后又可以烧烧这个烧手啊，暖和暖和啊，然后呢，用这个剩下的啊，做了一神啊，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伏叩拜，祷告他说啊，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这段经文齁，蛮有，我不能讲有趣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时候在解读同一件事情，总是有时候会天差地别啊。从基督徒的角度，当然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这个木头就是个物质，它可以帮你生火 barbecue， 你又把它刻成偶像来敬拜，说你是个敬虔人，他会保佑你。当然，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会觉得实在是很没有道理啊。当然，也会觉得蛮这个，反正没道理就对了。那也许非基督徒他们就觉得啊，就正常的啊，就是雕刻偶像拿来拜啊，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保佑我。这个跟亚当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啦。我们人需要的救主，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绝对不是自己想。我们自己想，就会想出一些很奇怪的。那怎么办呢？当然是上帝告诉我们该如何才能得救。这个道理就在圣经里，神亲自说话，都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唯有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复活，唯有信他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他会光照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还有一个不会犯罪的意志。我想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是可靠的，千万不要像刚刚的经文，或者是刚犯罪的亚当，他 们自己想，越想越害怕，没有出口。今天我想，进度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